弟兄姐妹平安。我今天选这个题目，也就是教会有一些讲一些比较应用的课题，所以我试一下哈，也讲的不清楚，请大家原谅啊。开始前，请大家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在感谢赞美你，你是我们教会的头，我们教会就是你的心腹，就在这个模式之下，你建立了这个世间的那个婚姻，第一个婚姻啊，我们从圣经上能够找到你的所有，你的手在推动整个人类这个婚姻的生活。但是今天我们这个社会碰到了很大的挑战，没有办法，很多时候没有办法照你的意思，照你的旨意而行。我们重新翻开圣经，从让圣经里面能够寻找一些你心意是如何，你在我们家里将来的一男一女成为夫妻以后，他们你在这个各对个人的期望又是如何，你将来要造就这些夫妻要达到什么目的，就我笨口解释，但是心意我所不出，请你圣灵带领，让听的讲的都同受同感一灵，能够同受一个就你自己的带领。我把时间交给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如果我问你一个，你们这边好几个还没有结过婚啊，这边好几个哈、如果将来追求你的男的哈，如果是你的哈，你是你的那个对象是男的，他很你呀、如果就是跟那个男的提这个条件，说写一千个字，婚姻的意义是什么啊？那你可以就提出来，或者是如果是个男的跟一个女的，也可以提出这样，大家能够写出一千字吗？能够讲出一千字来写出来婚姻的意义究竟何在？其实现在大家仔细。这已经结婚的有七十几年了，没七十几年，没那么多，这结婚的还有五十几了，但是有些还没结婚的。但是面对这个神所设立的神圣的婚姻，究竟我们有什么认识？所以我是写不出来了，就是这个时候，如果你叫我写的，就是说我虽然年纪也不小，不要告诉他，但是也知道要写出一千字婚姻的意义啊，真的不容易啊。也是，如果我仔细问，很多人大概说四个字，就很可能就是四个字。结过婚的人，尤其越结婚越久，很可能是这样的。不过如此啊，不过如此，这四个字就写不下去了。因为我们一个朋友在 Pennsylvania， 他们都是我们认识三十几年的，就问他，我就看得很奇怪。我们访问他家的时候，他。太太就在电脑上啊，一直在所说这个各种资讯。先生就看着那个电视啊，电视有荧幕，我看到他就一直念那个荧幕。这两个夫妻怎么不讲话呀？就是那后来我问他，你为什么要荧幕？现在他那个先生在念荧幕。我太太跟我说啊，你这个年纪，你退休了啊，没什么事情做，你一定要念那个荧幕，刺激你的脑袋。啊，那你才不会这个痴呆。对，到最后是这个样子。如果我也挑战他，婚姻的意义何在？是不是到最后你做你的，最后我做我的？那婚姻真的是这样吗？是这样。其实这很多时候是夫妻在一生在重新组合的过程里面，他最后这个模式就是这样。就是最后就是说在外人去看是觉得很奇怪的一件事情，这两个人真的是夫妻吗？所以有时候我们往往会深思思考婚姻的意义有什么真正的意义何在。就是说就在这个考虑的过程里面，我介绍大家看一本书。其实我今天是分享啊，就是说 Timothy Keller 就是 The Meaning of Marriage。如果大家写不出来，如果要追你的人叫他写不出来，去看这本书，它有200多页， 这个大概超过1000字，就是 The Meaning of Marriage。 它英文是说 Facing the Complexity of Commitment with the Wisdom of God， 就从圣经上寻找。所以我们婚里面很多你要 commitment 的时候，很复杂的情况之下，怎么用神从神来的智慧解决我们这个婚姻的问题，让婚姻过得更有意义。不然神所示的婚姻在人手上怎么会搞得这么样子呢？就是说大家也知道，在这个时代说谈婚姻的问题啊，它问题都是人自己制造的，就是这里面很多问题真的是自己制造，就做了很多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就想今天就是跟大家分享，就是说这本书里面 Timothy Keller 跟这个 Kathy Keller 哈，就他太太一起写的，他们在婚姻里面也面临跟大家跟我们一样，都变成一个很大的挑战，真的是很大的挑战。在适应在磨合的过程里面啊，擦枪走火一定会有的，就是因为我们看创世纪第一章，很显然他这里面是说哈，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也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所以这个就是说在神的婚姻里面，神上帝所造创天创地创这个世界各物和万物里面，他都说好。但是这创造人的以后，看见亚当独居一个人，他只有唯一一次他所创造的他觉得不满意，他说那人独居不好啊，所以他要把他这个人要造成一个配偶帮助他，就是说，所以这时候呢，这个21节，耶和华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一条肋骨，又把肉缝起来。各位医生们，请你告诉我，人的肋骨有几个？姚弟兄，肋骨有几个？肋骨啊，没有关系。如果根据这个推论，我们男人好像少了一根肋骨了，那个肋骨跑掉了啊。那个肋骨的就掉有另外一个叫做女人，那个女人有没有？所以一个男人一直在寻找那个失去的那个肋骨，那块肋骨啊，就是失去的肋骨。有一天他找到了那个肋骨哈，他就满心高兴。就决定跟他结婚啊，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他为女人，因为他是从男人身上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两位成为一体。”问题就发生在后面。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两位成为一体。如果甲和 A 跟 B 啊，一男一女哈、啊，他们碰到一起哈。啊，耶和华告诉他们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两位成为一体。两个不同背景，原生家庭完全不一样的，他过去的所受的那个历史记录，个人的历史记录档案里面啊，都有些很多不愉快的，有些是在从父母亲来的，或者祖父下来的，他也带人的基本上的各种遗传因子就来。现在说这两个人要 fuse together， 要融合在一起，变成两个人成为一体，那个是个很大的难度。如果两个结了婚以后就是各做自己的，不要经过这个过程啊，这个就比较容易，老实讲是很容易。问题就发生在两个不同背景的人，他们都有带去过同不同的历史家庭背景，过去的沧桑也有好的事情的了啊，这样两个人就变成一体，那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这个不要说挑战，即使结婚很多年以后，我们也老实的说，在这个融合的过程里面，两人真为成为一体吗？好像还是在进行中。因为有时候你结婚以后会发现啊，这过去我怎么不知道有这些事情，原来你脾气那么古怪，原来那么快一批，原来那么自我，一切都以自我为出发， 当时你说爱我，怎么现在就完全变成一个样子，就会发现各种瑕疵。那男的也会说你过去不是这样的人啊，不就我认识怎么结婚了以后变了一个人，其实没有，他们就说结了婚以后他们恢复他们的本相而已，本相就是如此，所以就造成冲击。在这个两个成为一体的时候，你一定想到这一个是不容易的一个过程，很少人说两个人在一起以后一下就 fuse together， 那真的是很好，如果能够这样，但是不太可能。所以如果有冲突，这一定是这个冲突的意义又何在，对不对？两个人 fuse together 的时候又冲突在这，神在这个婚姻里面究竟扮演什么角色，就是在这个磨合这个过程里面真的是扮演什么角色吗？对，中国人尤其在以家族为天，自从这个儒家思想的人以家为单位的，跟美国人不太一样，以个人为单位，说要他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这很多父母亲不能接受，我的孩子结婚以后他我的孩子对方呢就结合在一起，第一个反对的我想是母亲吧，我的儿子现在跟你另外一个女人，他认识的一个女人，现在这一场战争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不知道什么结束。不只是如此，对方也有一个妈妈，对不对？那妈妈又说这个儿子，现在你把我抢走，就变成三个女人的斗争。当然男人里面的斗争是另外一个形式，如果再加上公主父辈，所以你像这个婚姻是非常复杂的，尤其在中国人里面喜欢用大家族，子孙五代同堂，一百多人在一起，那个老天我家里就是一百人，九个兄弟姐妹，然后就是繁殖按照上帝的使命繁殖众多，是一百人，那如果加上我叔叔跟小姑就是三百多人，所以在竞选的时候有三百多票所以在这种很复杂中国人的背景里面，你说要他离开他的父母亲建立他自己的一个家庭，这是在很不容易的。所以对我们的挑战，第一个挑战就是上帝明明是说你们要离开你的各自的父母，其实离开并不是说不住在一起的意思，实际上说你心里成熟到一个程度，两个人都心里能够再结婚，你生理成熟了两个人结婚，并不是说从此就不管父母，不是那个意思，就是说你灵魂体这方面，只要各自有一个成熟的部分离开。为什么要离开？他目的是说你如果不离开的话，你两个人要两人成为一体非常困难。你正在晚上两个人聊天的时候，隔壁的父母亲说怎么我们还没有生小孩啊，我们想抱孙子，他可以再讲一讲，你都也听到，他也听到，就是说彼此都是这样，就是说两层肉连为一体的过程，不管这是灵肉体要连为一体，整个 fusion 这个过程要成为一个成熟的一体的时候，这就是在中国人的这个就非常困难。如果我们知趣的父母亲如果要让孩子，婚姻幸福，第一要放手让他离开，不要管得太多，如果不管得太多你越管呢，那个孩子走得越快，都是这样，因为孩子都有一点他是独立的个体，他在过程里面成为一体。所以但是在基督教的家庭里面，一男一女结婚了以后，但是有一个 order， 那个 order 就是说，我不知道大家的 order 就是次序，在家里面，上帝，我不知道，你心里中的地位，男的或者女的，我问大家，谁是第一位？牧师啊，你说谁是第一位？你要好好讲啊，不然今天晚上有问题啊，没饭吃。
会回答这个，
会回答。
我在地上写字。
其实，在我们基督家，基督是我们的主， 说主耶稣是我们的第一位，不管是男女夫妻同样都有一个认知。但是现在很多问题发生在哪里呢？孩子第一位，工作第一位，太太不晓得摆在哪里，那就婚姻就出生在那边。就是说本来你们两个人成为一体的，除了放上帝第一位以外，配偶应该是第一位。 OK， 如果我问你维强弟兄，你要救你的妈妈还是救你的太太在他们跳到水里？
我两个都救
这个是中国人的想法圣经的想法谁救？救谁？
太太
太太太简单了，对，答案很明显，因为你们两个人就成为了一体。但是在我们亲情方面我们做不到，是不是？所以在这个很矛盾的问题里面，你就要有选择，谁是第一位。那个人就是说神让你们建立了神圣的婚姻，你两个人成为一体，那第一位是很明显的。但是我们时常我们的婚姻越来那个，结婚那天可能是高考，然后越来越走下坡，因为第一位被别的占领了，可能是别的女人，那是比较更高，或者别的男的。但是不然就是工作，一天到晚就是努力的工作，三更半夜都不回家，像家里没有太太或没有先生一样啊。或者是说生了小孩以后，把集中注意都把那个放在孩子身上，那些你一生小孩子以后，那丈夫的地位一落千丈啊，真的是。在这个时候这些都不正确，一定说太太是第一位。就是我这从这个经节我们来引证的话，应该是如此啊。希望大家体谅，如果我讲的错的话，就是说，所以太太配偶永远是第一位，因为神要你们成为一起夫妻联合，他是你骨中的骨，肉中的骨。他里面讲到可以成为他女人，因为他是从男人取出来的。前面就说我要造一个配偶帮助他，一般上能说配偶哈，英文叫做 helper 好像不太对哈，就是 helper 对可以说不对，他原来的字不是那个意思，就是说那个你想哈，一个人可以帮助你的人，他是比你强还是比你差？当然他比你强嘛，所以 helper 并不是比你差，因为他强，因为你不行，在这方面人不是样样都行。如果有一个 helper 能够帮你的，他是 strong helper， 是一个强力的 helper。 所以在男女地位方面哈，我们要这么去理解厘清，就是说他如果能够帮忙我的，一定是比我强的，因为这方面我不行。所以婚姻在真的在架构里面，他是说男女就是在很多方面是平等的，比如说从神的爱给你们，神的赐福，这方面都平等啊。神也给人男女啊任务，就是将来要管这世界，这是一场，就是说在很多方面上帝的祝福，上帝的爱，男女都一样，都是在神的心目中都一模一样。但是在当他命令说将来你们要生养众多啊，生养众多繁殖这个世界的时候，让他将来要创造文明啊，参加这个，他给男跟女也有说你也可以学艺术，也可以学 engineering， 这双方面是一样的。但是在有一些分工的部分，因为男女有别，这一点很多男女的冲突就是说，你如果把你太太当着男人看，那就完蛋了，因为他根本就是，那你何必娶个太太呢？都没有这个必要。上帝原来的意思是说，那个太太是能够跟你 complementary 辅助的，分工合作的。他有他的强点，他有他能够做的。比如说在生养方面，男人不能生啊，现在大家这是中国不二胎政策吗？大家造成的40岁左右的哈，还会生殖年龄巨大的纷争，先生就叫太太再生一个嘛，我们才一个，太太说要生你生，如果太太不生的话你一点办法都没有，你要求他，你除了想求求他，如果再求低声下去求不来，那你只好可能就找别人了哈。所以当时这个 政策下来要写清楚，40岁左右的人啊，应该有选择的权利啊，不然的话大家都想生，造成家庭的纠纷啊。所以这男女有别，这是很重要的，大家要认识这一点。男人就是当男人，女人就是当女人。如果男人想强做强人，要当男人啊，这个家庭的关系就造成很大的分裂，就是因为你想，神创造人的时候是男的时候是 XY 对不对？基因，女的是 XX， 在基因上说他们就已经不同了，对不对？是再然后在最发展的过程是的确是有不同，就是男人跟女人实在是不一样。神原来的要把创造男女呢，主要是把它互补，就是拿了一块一个肋骨出来，你少了一根肋骨，你记住他在这。你将来就是说这个人将来一直找到那个你失去那个肋骨的，将来配合在一起，这个是很简单。所以这边最比较困难就是以弗所书那一点哈，尤其在现在男女平等，女人可以顶天撑住半边天的时候，就是说你们做妻子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叫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服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 OK， 这里面强调一个头，就是说在家里面有一个头。如果家里有两个头的时候，你知道双头蛇，以前在 圣迭戈路 有个双头蛇，双头蛇会怎么样？各自走不同的方向，这个家的走得 很难走下去。如果家里有两个头的时候，这两个头的时候就会造成这样。但是我们要仔细理解这个头是什么意思啊？其实它的答案在腓立比书里面啊，你们当以基督的心为心，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掌舵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信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OK， 他主耶稣本有神的形象，跟他是三位一体的神，圣父跟圣子，他们本来是同等的，但是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神同等为强盗，他倒虚己。第一步，主耶稣是怎么样虚己？虚己了吗？起了奴仆的现象，这个 keyword 就是奴仆的现象，成为人的样式，成为人的样式。所以你都看圣父跟圣子的关系是怎么样呢？本来同等啊，就是造男造女，在很多方面是的。但是有一个呢，主耶稣为什么呢？他可以成为教会门头，他因为是做了仆人的方式，他虚己受了，故意把自己，就是他就取了仆人的形式，成为人的头。我们说主耶稣是我们的教会的头，他为什么能够成为教会的头？因为他取了仆人的形式，不，他虚己，用人的方式，就自己卑微，存心信服以致死，死在十字架上。今天教会的成立是因为主耶稣把我们，他用他的性命，用他的血把这个教会建立起来了。他所建立的方式就是虚己，把自己本来跟神是相同的虚己下来，道成肉身啊，奴仆的形象啊，成为人的样式。所以从这里面可以了解到，丈夫啊，主耶稣给我们的说，男女既然有不同的。就不同，但是怎么样把主耶稣摆在这个中间，使到这个男女这个在这个男女关系上有一个很有效的运作啊，就是最重要就是说，就是像主耶稣那个，就是说虚己，起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子。所以他们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啊。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丈夫是妻子的头。大概现在的女性可能说 no way， 就是说是哪头可以给你做，但是我想做那个脖子，我可以控制你的头的行动，对不对？现在的人都这么想。其实 你如果真正知道一个做做丈夫的头那个艰难的程度，你可能你根本不想去做。就是他这个头是什么呢？就是要做人奴仆的形式。你虽然这个头是有某些权力的象征，叫 authority 啊，你有是吧？但是这个头是用牺牲自己，牺牲了自己去做这种头的，并不是说我甘愿做那种头，就是说我做这个头是一束牺牲式的做这个头啊，为了爱他太太。那太太呢？他的任务就是说顺服，就这个年头还谈顺服，对不对？三从四德，这个是很难的啊。但是他所谓的顺服是什么呢？是牺牲自己的顺服。大家听懂没有？这个头是牺牲自己的头做那个头，那个顺服也是甘心乐意牺牲自己去顺服。所以这样的一关系呢，就让耶稣做我们的男女关系有这个不同。这部分造成说在这个能够说，因为看着耶稣怎么牺牲自己做头啊，牺牲自己的头，所以你就会做太太的人就甘心愿意去让他自己头，不会抢着去坐这个位置。这个位置不好坐啊，其实你像美国总统位置好坐吗？是的，大家觉得他权力的高峰，其实他坐在上面的坐立不安，其实不容易。像中国习近平每天有14亿人口都一开口就要吃饭，你要把让他吃饭的那么天人人有饭吃，那不是简单的事情啊！你去做一做你就知道，每天11这个口就张开来要吃，那你想的话算了，用别人去做。所以做头并不是好事，不是这样，他有很大的牺牲在。是，所以如果经过这样让耶稣扮演这个角色，说让男人摆在男人是用他牺牲自己去做头，家里的头，那女人呢能够像也是扮演像耶稣所像模仿耶稣的方式，他牺牲自己去顺服这个头，这个家庭就和谐。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懂，就是说人跟人本身有一些鸿沟，男女对的有别嘛？怎么样把这个男女这个差别 getting closer and closer， 最后成为一体？如果男只做男的事情，女只做女的事情，问题不大。问题说他给你一个挑战，两个夫妻以后要成为一体，所以你男人几乎要牺牲很多，女人也要牺牲你的自我。如果不牺牲，你一直想说我不付代价，我一直要维持我自己的那个过去的样式啊，这样很难成为一体。所以很多婚姻不成功就是在这样。那现在我的就是说看到主耶稣那种服侍的方式，就是说主耶稣他的十字架完成了这件事情，他顺服自己，起了奴仆的形式啊，就是甚至死在十字架上。他这样做，这个就是让男的啊，看看主耶稣是怎么做头的啊。他做头是做奴仆的形式来做头，就好像教会有牧师啊、长老啊、执事，那个位置不好做，因为他的主耶稣给他任务不是给他权威，是给他去做仆人。最你要属于你们当中最大的，一定要去做最低的最仆人，甚至替人家洗脚啊。主耶稣也做的这个样式。所以男女之间因为有主耶稣中间把这个桥搭起来，所以男女之间就有些差别，通过主耶稣那种牺牲自我，牺牲虚己，自我牺牲，牺牲自我，最后能够造成这个男女能够结合，就这个就是这种造成一种 harmony， 就是夫妻和谐啊。所以在我自己所理解里面，主耶稣占了很大的重要，在我们的婚姻生活。我是劝诫大家，如果还是在寻找伴侣的，只要若是基督徒，最好找一个也是基督徒的啊。为什么呢？如果男的很爱主，把耶稣摆在第一位，他跟神的关系很好。你想这个男的，他从上，因为我们人啊，就像我们的汽车开那个油就没了， 大小的邮箱是十家人哈，大的邮箱一百家人，但是你的爱会完，但是他跟神的关系很好，那他从每天都神支起那个爱啊，那他的桶，他爱的桶里永远是满的，因为他有来源。太太也是如此，你看，夫妻之间彼此都从主耶稣支起的那种爱，而且夫妻之间因为来自不同的背景，时常会有冲突，那就是说瑕疵，更严重的说是彼此都带来原来的罪啊，是瑕疵。但是这一部分呢，看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舍了，那我们也应该就是说，我会对我的配偶，是说配偶对先生说，既然我有冒犯，我瑕疵，我讲话不对，但是看到主耶稣那种牺牲的样式，那我可以原谅他，原谅对方，就是说，因为主耶稣原谅了我们，那我们就要原谅我们对方。他是有相似，他 offends me， 他 make me mad， 对不对？他有时候我出去开会，他家里就不煮饭了，他说很清闲呐，今天不需要去替那个人煮饭，是，那没有关系，没有错，这个没有错。我的意思是说，男女之间不只是煮饭的关系，是在主耶稣的里面可以爱上加爱，就是爱加倍的意思。我今天写的诗歌，我是有意思，奇异的爱，信了主耶稣，接下来是说完全的爱，就是爱上加爱。其实爱上加爱啊，爱加倍就是阿加倍的意思，对不对啊？很多教会你看爱阿加倍的教会，我们真的只有我们教会夫妻爱上加爱，靠着主耶稣的爱。为什么呢？因为当对方说 sorry 的时候，你死不放的话，那就很麻烦，你就不饶恕对方，而且不认错，到死都不认错。夫妻争吵就在这边，就是说不认错，也不是。所以在夫妻关系上，在其实这次我在台湾举行婚礼，这个余继斌牧师，他是信神的院长，他也是搞心理辅导的，是他讲。我就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有三个字，三个字这个年头三字经真的不好听啊。其实在我们古代的时候，我们念三字经啊，人之初性本善，三字经原来是好事，但现在的人就完全就是用三字经来咒诅对方啊，就是说一些所谓三字经。但是有三个秘诀，三字句的秘诀，我今天大家跟大家分享一点。第一个，早上你起来，你要说什么？啊？其实大家都说对了，就是说你好嘛，其实很简单的一句话。晚上也可以这么说，不是随时随地的可以，你好嘛。那第二句话呢？
早安。
三个字哦，早安就有两个字，早安啊。其实我刚才讲了一些，谢谢你，就是说凡是太太先生任何做一件事情都应该谢谢你。这个谢谢你在我们家庭很难，我一回去100多人，我姐姐拿天饭给我，我说谢谢，她说一家人不讲二家话，不讲怎么可以说谢谢，这么见外，你懂没有？但是我在美国习惯了，就是说谢谢她。这在中国的社会里面很不容易，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啊。那说谢谢的话，他怎么那么见外的？谢谢你。但是我们夫妻关系里面有些经常说的话很有用，你去试一试。如果没有用的话，你不要来找我啊，我不负责这个。第三个呢，在人际关系，对不起，对了，又是三个字 ，I'm sorry， 这很难说呀。你现在讲了说，因为你是在考试期间，我说对着你，哎，侯主任啊，对不起，我开玩笑啊。你现在很容易说，但是在家里是不是那么 easy to speak it out？ 对，这个就是我们的人事之间的关系，就是说 I'm sorry， 对不起。第四个呢？
没关系，
没关系呀。我给大家一个 诗篇145到150篇出现最多的字是什么？Praise the Lord， 赞美主，对，赞美主。在婚姻关系里面，为什么要赞美主？因为主耶稣做我们的中保，他无时不时在我们男女，他有男女有别的情况，有鸿沟里面，他做了我们最大的中保。所以我们把夫妻关系能够和谐，能够赞美主，但是不能乱讲啊！看起来他的今天很生气这样，你去赞美主，那时候不是讲话的时候。应该，所以就是这四句话，三个字啊，如果你交替应用、随机应用，这个我想对大家的婚姻会有帮助。就是说，这是过去的很多人都有这个经验，因为 Francis Pope 里面，那天主教的，你看他是阿根廷来的，他讲三个字啊，第一个字是 please， 第二个呢？Thank， 第三呢 ？Sorry， 其实这是个基督教一个天主教徒，他一个教皇他说归纳这几个字 ：please， thank， and sorry。所以在婚姻关系里面呢，第一，确定我们就是说彼此负责、分工合作在这个婚姻的关系里面，而且靠着主耶稣，我们一直长进。这个图其实大家画了很多，如果是神的话，啊，如果你跟神的关系越好，男女越好，所以两个人越来关系越往跟神关系把神摆在第一位的时候，夫妻间的距离不是少了很多吗？越来越少啊，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把上帝摆在第一位，配偶彼此配偶要摆在第二位，然后彼此都爱主，靠着主耶稣给我们的恩典，给我们的那种各方面的爱啊，从那边支起，那会成为一个在这个融合的过程里面成为一个一体，是 harmony 的一体，不是不 harmony 的一体。所以在今天我就是用这里面，就是说在短短的时间里面，把一个很复杂的一个婚姻关系，在一个基督徒的这个观念里面呢，跟讲清楚。所以他这边讲了，特别提到主耶稣是我们教会的头，我们教会就是他的心腹，是妻子，所以我们教会的顺服的就是我们主耶稣啊，就他是头，他主耶稣能够顺服这个做头，因为他牺牲了他的性命给我，所以我们乐意让我们的先锋让他做头，不好的位置给他坐啊！我们的任务是说牺牲自我，如果是女的，就是说那我们也是顺服他。在这个在一个次序方面没有颠倒的时候，因为次序一颠倒，当时在你想一想，在乐园里面有什么人？只有一男一女，有没有父母亲在？没有。有没有孩子在？那时候还没有。所以真正的神的旨意是让一男一女两人成为一体，不要让你的孩子让你的父母亲变成中间的那个，我不可能说阻碍，就是帮着，就是能够不要参与了，不要参与的太多，适当的参与可以。对，所以希望大家能够运用考试哦。哪三个字啊？第一啊，你好吗？第二呢？谢谢你。第三、第四，赞美主，谢谢赞美主，因为主永远是我们的一切中保，他世界上所有一切，我这所人跟人之间，因为跟神关系不好造成的一个不和谐，但是主耶稣都把它补上，所以请大家低头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在感谢赞美你。我的言辞实在是表达不清楚，但是圣灵你继续做那感动的工作，建立就是拆毁我们家里面男女之间各种过程过去带来的一些家各种不好的部分，靠着主耶稣把夫妻关系建立一个和谐的关系，让我们的 夫妻都能够爱上加爱，酒有酒耶稣，你自己做我们的酒，直到我们把我们的配偶都摆在适当的位置，而且更认识到那个配偶帮助我们的配偶是比我们强的，我们就是说我们彼此是富足的，我们平等，而且有分工做不同的事情。如果过去姐妹们有一直想当家做主的，就请你也让能够使到自己的冲着今天圣经上的某些话，让我们了解我们要反省。如果过去一直在家里面男的没有做头的，也要想一想自己有没有是负起那个做头的那个牺牲自我的那种那个 headship， 就是那个手头。就是因为主耶稣的牺牲，他起了奴仆的形象，让我们能够这么的效法他，就愿你让我们因为教会夫妻关系好，那我们教会就会更好，夫妻关系不好，教会就会动摇。就请你借着今天的话祝福你自己的言语，因为你讲的话都是宝贵的，都是可以应用在我们生活上的。愿我们教会的夫妻都能够爱上加爱，就要主耶稣在当中做主。那些还没有找到对象的在寻找另一半，那骨中之骨肉中之肉的，就愿你圣灵继续带领，让他指示那是他们所要找的那一位。就因为你成立婚姻，设立了婚姻，让他们去执行的这些婚姻，你也很乐意的让这些还单身的寻找那个最理想的和他的那一位，就是 suitable for him 那个那一位。就因为你的恩典一直在我们中间，你一直祝福我们弟兄姐妹，让我们在这个短短的时间能够分享，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